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再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是神，从亘古到永远都是神，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情，你坐在至高之处，但是你的眼目却是遍察全地。所以这时候我们就把我们自己的亲人，我们自己的国家都交在你手中，求神你的眼目看顾那地，怜悯那地上的人，止住瘟疫，赦免罪过，让人的心能够回转归向你，让你的儿女，让我们在国内的弟兄姐妹，让他们的眼目向你举起，向你呼求，主啊，你就搭救他们，帮助他们，主啊，我们仰望你。我们众人在这里，也求神你保守我们众人的心，让我们在一切的事情上学习依靠你，仰望你。无论我们的学习、工作、家庭，我们的教会，主啊，我们每一样的需要，我们都仰望你，求神你施恩典，求神你帮助我们众人，在我们一切寻求你的事情上，让我们得着主你自己的应许，给我们信靠的心，给我们安静的心，也给我们从神而来的爱心，神将你的爱充满我们的心，让我们学习彼此相爱。在这个困难的时候，更是让我们学习像主你爱我们那样去彼此相爱。主啊，我们需要你，求你对你的儿女讲话。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你就让我们听见你自己的话语，你的话成为我们生命的粮，成为我们心中的喜乐，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仰望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相信大家都一直在关注中国的那个疫情的，人们期待的拐点还没有来到。那我们这些在海外的人，除了关注新闻，表达担忧、不满，甚至有时候愤怒，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呢？要祷告，对。若是可能，我们应该也捐款捐物，我们应该慰问那些我们认识的那些被困在武汉的人。我们应该为那些医生、护士、病人流泪祷告。这个疫情开始，其实我是一直比较理性的看待，但是在过去一周所发生的，特别是李文亮医生的死，让我多次流泪。我流泪不是因为他是基督徒，其实他是一个基督徒，反倒带给我安慰。但是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公民，一个医生，一个丈夫，一个父亲，一个儿子，他的死无疑触动了许许多多人心中的痛。我们能做什么呢？好像什么都不能做，好像做什么都改变不了现实。但是主耶稣在他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一个新命令，让我们要彼此相爱。我们如何遵行主耶稣的命令，如何来彼此相爱呢？约翰福音13章13到14节，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当我们在思想主耶稣这个命令之前，其实你还要思考一个更重要或者更基本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要遵行主耶稣的命令？主耶稣他凭什么能够给我们下这个命令呢？那在前面约翰福音13章30到32节，犹大受了那点饼，立刻就出去，那时候是夜间了，他既出去，耶稣就说，如今人子得了荣耀，神在人子身上也得了荣耀，神要因自己荣耀人子，并且要快快的荣耀他。这里告诉我们，主耶稣是在最后的晚餐中赐下这个新命令的。在最后晚餐中，主耶稣为门徒洗脚，并且告诉他们，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其实我们在讲彼此洗脚这一讲的时候，就已经告诉你，彼此洗脚其实有一个意思，就是你要彼此相爱，彼此服侍。耶稣是我们的主，所以他有权柄给我们命令，我们应当顺服他的权柄，遵行他的命令。但主耶稣如何成为我们的主的呢？ 约翰福音第十三章三十一节说，如今人子得了荣耀，神在人子身上也得了荣耀。正是这个得了荣耀，中文听起来是主动式，其实原文是被动式，它是被荣耀，而且是过去时态，是已经荣耀，已经被荣耀。人子被荣耀，神在人子身上也被荣耀。耶稣是被神荣耀，神也被耶稣荣耀。耶稣已经荣耀了神，神已经荣耀了耶稣。这应该是指耶稣在地上的侍奉，他所说的话，他所行的事，都荣耀了神，神也因此荣耀了耶稣。约翰福音第十三章三十二节，神要因自己荣耀人子，并且要快快地荣耀他。这里这个荣耀就是主动式，而且是将来时态。神将要荣耀耶稣，这里应该指的是耶稣的复活升天。正如腓立比书第二章九到十一节，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不过在耶稣的复活升天之前，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就是十字架，耶稣的死。腓立比书第二章八节说，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在十字架上荣耀了神，因为十字架是神对人的救赎计划。耶稣完全了神的旨意，在十字架上为人的罪死了，成全了神的救赎计划，神因此而得荣耀。耶稣在讲约翰福音第十三章三十一到三十五节这一段话的时候，这些事情还没有发生，这些事情正要发生，或者是正在发生。正是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神得了荣耀，神也把耶稣升为至高，因为耶稣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所以你从这一两节经文里面，你看到那一位赐下新命令的主耶稣，他与神原为一，他与神是同尊同荣的。耶稣的荣耀就是神的荣耀，神的荣耀就是耶稣的荣耀，他们是三位一体的神。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讲，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耶稣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荣耀神，神也把一切的荣耀加给耶稣。神的儿子却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死了，为要拯救我们脱离罪恶，那我们岂不应该遵循他的命令吗？耶稣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救主，要把我们从罪恶、从魔鬼、从死亡的权势下面拯救出来，把我们带进圣洁的、永远的神的国度。所以我们应该满心的爱耶稣，遵行他的命令。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四节，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耶稣为什么说这是一条新命令呢？看起来这条命令并不是新的。其实我们不信的人，我们在学校里面，学校也会教育我们要彼此相爱，五讲四美三热爱，对。在家里面，我们教导孩子，也会教他们彼此相爱，即使是那些不信的人也是这样的。那这条命令有什么是新的呢？而且如果你只是从圣经来看，在旧约里面已经有这样的教导，要彼此相爱。利未记十九章十八节说，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我是耶和华。在耶稣回答有人提问，诫命中哪一条是最大的？耶稣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可见爱是律法的本质，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律法并不是新的， 是神在旧约就赐给以色列人的。但是以色列人没有看出律法的本质是爱，他们遵守很多条例，很多遗传，但是没有爱，不专心爱神，更没有爱人如己。当耶稣对那个富有的少年官说，你还缺少一件，你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那个少年人听见这话，脸上就变了色，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那我们就知道那个少年人他没有遵守律法，虽然他自己说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但是他没有遵守，因为他没有爱。在耶稣所讲的那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中，那个祭司那个利未人也没有遵行律法，因为他们没有帮助那个有需要的人。虽然他们认为他们是处于遵循律法中的圣洁条例，不能够谋死尸而不帮助那个需要的人。遵守律法的形式没有爱的本质，那不是遵守律法，因为律法的本质就是爱。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没有遵守律法，没一个人能够靠自己遵行律法，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律法让我们爱，我们却没有爱，我们不能够爱，我们不知道如何去爱。所以虽然爱人如己这个命令在旧约就有了，彼此相爱这个命令对门徒来说依然是新的，因着耶稣，门徒对爱人如己这个命令将有全新的理解，并且得到能力去遵行这个命令。首先，耶稣成全了律法，耶稣所做的都是爱人如己。耶稣变水为酒，使瞎眼看见，瘸子行走，大马蜂得洁净，很多的神迹。所以那些人就说他所做的都是好的，就表达了耶稣对人的爱。即使那些反对耶稣的犹太人不能够按照他们的律法定耶稣的罪，把耶稣钉十字架的罗马巡抚比拉多也不能按照罗马的法律找出耶稣有什么罪，耶稣没有犯过罪，只有他一个人遵守全了律法。更重要的，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身上。我们靠自己不能达到律法的要求，会被律法定罪，但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的罪，为我们的罪受了刑罚，我们信耶稣，神就赦免我们一切的罪，称我们为义。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就彰显了神那长阔高深的爱。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十字架的爱不仅仅是一个榜样啊，十字架上的爱更是表明了爱的本质，爱就是牺牲，爱就是舍己。如果你用哥林多前书第13章那一段关于爱的真谛的经文，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你会发现，所有这些爱的本质都在十字架上可以找到，甚至是在十字架上熠熠生辉。十字架不仅是爱的榜样，彰显了爱的本质，更重要的，十字架是爱的动力，爱的能力。因着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们这些罪人成了蒙恩的人，我们的罪得到赦免，我们这些蒙恩的人也是蒙爱的人。神爱我们，使我们有能力去爱，因为圣灵将神的爱源源不断地浇灌在我们心里，并且由我们流淌出去。只有一个被爱的人才能够去爱。你可以试想这句话，你不能靠自己去爱的，除非你先被神爱，先被神的爱所充满，然后你才可能去爱。所以对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彼此相爱是一个新命令。因为以前不知道什么是爱，以前我们不能够彼此相爱，现在因着耶稣并他钉十字架，你知道了什么是爱，你也可以学习彼此相爱，正如耶稣爱你那样，你去爱别人。 说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是主耶稣让这个彼此相爱成了一个新命令。主耶稣用十字架的爱爱我们，我们也当用十字架的爱来彼此相爱。当你去学习彼此相爱，你每一次付出这个爱的行动的时候，你自己就会得到更新，你会被神更多的爱充满，你会更多的认识神，你会与主耶稣的连结更紧密，你在这个过程中间，你也会认识到你自己没有爱，你更需要耶稣，你更需要神。所以当你每一次去遵循主耶稣这个命令，彼此相爱的时候，你自己就会得到更新，这也是一个新命令。彼此相爱，让我们成为一个更新的人，他是在不断的更新。这就好像一对夫妻啊，那我们刚开始谈恋爱结婚的时候都是有爱，但是当你结婚以后，生活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这个婚姻生活变得很平淡，甚至有人就觉得没有爱，很无聊。但是爱的本质是，爱是永不止息。如果一对夫妻之间的爱永不止息，即使他们结婚很久了，他们应该还像新人一样。因为你在爱中，彼此相爱中，双方都会不断的更新的。那在约翰一书第二章7到8节，所以他有一段话是这样写的：亲爱的弟兄啊，我写给你们的不是一条新命令，乃是你们从起初所受的旧命令。这旧命令就是你们所听见的道。再者，我写给你们的是一条新命令，在主是真的，在你们也是真的，因为黑暗间渐渐过去，真光已经照耀。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想一想啊，彼此相爱，对你来说是一条新命令吗？你可能说，我早就知道了，这都是老生常谈，牧师也常常讲，这不是新命令。那么你照着做了吗？你切实的去遵循了主耶稣这一条命令吗？如果你从来就没有去爱，那么彼此相爱对你来说就是一个新命令，你还没有开始遵循。从今天开始，你要有一个新的开始，你要学习彼此相爱，主耶稣怎样爱你，你应该怎样去爱别人。那你可能说，我有时候爱，有时候不爱。可是有的人呢，你真的觉得没办法爱。那我相信每个基督徒都有同感。很多人其实都是这样的，就爱那些可爱的人，爱那些爱我们的人，这是应该的，没有什么错。如果你连这一步都做不到啊，那你真不是人类，更不要说做耶稣基督的门徒了。但这里不是耶稣所说的爱，或者不是耶稣所说爱的全部。马太福音第5章43到49节，这也是主耶稣讲的话，他说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所以神的爱是更高的，不仅是要爱我们身边的人，我们的亲人，我们应该爱的人，爱一些可爱的人，你的仇敌，逼迫你的，恨你的人，你都要为他祷告，你都要去爱他。那你说这怎么可能呢？是的，按照我们人的本性，我们不可能这样去爱的。所以你要回过头来，你要回到耶稣里，你要想一想耶稣怎么爱你的。耶稣他为什么要爱你？是因为你可爱吗？在有些人的眼中我们可能可爱，但是在神的眼中没有一个人是可爱的。我们都是罪人，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耶稣爱你是不是因为你爱耶稣呢？在我们没有听到福音之前，我们不爱耶稣，但是耶稣在我们还没有认识他，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就把神的爱向我们显明了。即便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还常常不爱耶稣，或者我们爱耶稣不够，那么耶稣怎么爱你的呢？ 耶稣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不仅是时间到底，更是程度上也是到底。他把那个最完全的爱、最高的爱，都赐给我们，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耶稣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的。”那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更何况那个时候我们还不是他的朋友，我们是他的敌人，我们是罪人。唯有基督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所以，当我们不能够去爱一个人的时候，关键是我们要如何体会耶稣怎么爱我们，而不是凭我们自己一腔热血、一厢情愿的去爱身边的人。凭着我们自己的意识和能力，我们所思所行常常不是爱，而是伤害。约翰福音13:36，西门彼得问耶稣说：“主往哪里去？”耶稣回答说：“我所去的地方，你现在不能跟我去，后来却要跟我去。”彼得当时不明白耶稣的话，那情有可原的，因为耶稣还没有被钉十字架，耶稣所说的事情还没有成就。耶稣要去的十字架，彼得当时不能跟耶稣去，但是后来彼得跟耶稣去了，他为主殉道了。按照教会的传统，彼得是被倒钉在十字架上，因为他觉得自己不配跟耶稣钉十字架。耶稣要回到天父那里去，彼得当时也不能跟耶稣一起去，但是后来彼得去了耶稣所在的地方，与神永远在一起。但是彼得当时不明白耶稣所说的话，但是对我们现在每一个基督徒，现在耶稣所说的都成就了，那么你明白耶稣的话吗？如果你不明白一个人所说的话，你怎么能说你爱他呢？你能够想象两个人谈恋爱，互相都听不懂对方在说什么？彼得当时不就是没明白耶稣的话，他要按自己的意思去爱耶稣。我们要爱耶稣，首先你就要明白耶稣所说的话，你要常常思想耶稣的话，你要按照耶稣的意思去行，去爱。约翰福音13:37-38，彼得说：“主啊，我为什么现在不能跟你去？我愿意为你舍命。”耶稣说：“你愿意为我舍命吗？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在人看，彼得实在是很爱耶稣，他愿意为耶稣舍命。不过后来发生的事情大家都知道，当耶稣被审判的时候，彼得正如耶稣所说的，在人面前三次否认耶稣，甚至起誓说我不认识这个人。我们每个人都是彼得，凭我们自己的意识和能力，不能够爱神，更不能爱人如己。如果你是耶稣，你会怎么对待彼得呢？当鸡叫的时候，彼得第三次否认耶稣的时候，耶稣回头看了彼得一眼。那一眼的话，圣经没有讲到什么意思，意味很深长。但是我相信，至少有一个效果，就是彼得想起了耶稣对他说的话：“今日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彼得想起耶稣的话，就除去痛哭。我们想，彼得当时的心里一定非常的自责、自怨，甚至自恨，我怎么这么不争气呢？耶稣早就提醒我了，怎么我还是跌倒了呢？但他也会担心，那以后我怎么办呢？主耶稣会原谅我吗？我还有什么面子在十二门徒中间做老大呢？我以后还有什么脸见人，在人面前讲道呢？那彼得当时的心情非常的难过，痛哭，圣经里面用的字叫痛哭，就是是大声的哭，很痛苦的哭。不过彼得这真是很好，他把他的感情呢完全的表露出来。 耶稣爱彼得，他没有过分的责备彼得，反而是为彼得祷告，让彼得不要失去信心。复活的耶稣亲自向彼得显现，在约翰福音第21章，问了彼得3次：“你爱我吗？”那彼得再也不敢直接回答耶稣的问题。如果在那之前，彼得马上说：“我爱你，我愿意为你舍命。”但是在那以后，他再也不敢直接回答耶稣的问题：“你爱我吗？”他只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主耶稣无所不知，他知道我们的心，他知道我们心里是否爱他，他也知道靠我们自己的意志和能力，我们不能爱他。所以主耶稣先爱我们，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死了，并且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主耶稣知道每个人的软弱，我每个人的软弱是不一样的。主耶稣就在我们软弱的地方扶持我们。对于那个非要亲眼看见、亲手摸他伤痕的多马，耶稣就让他摸。对于那种自以为刚强的彼得，耶稣就让他看到自己的软弱。当我们看到自己的软弱的时候，我们才可以靠着耶稣的恩典刚强起来。这就是使徒保罗所说的，神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耶稣为什么要3次问彼得呢？你爱我吗？主耶稣是不是要提醒彼得，你3次否认了我呢？我想主耶稣不会那么和彼得斤斤计较。耶稣3次问彼得，你爱我吗？这是在向我们表明，爱耶稣很重要，重要的事情说3遍。真的，爱耶稣很重要。当我们在学习彼此相爱之前，你先要做的是爱耶稣。当你在要找男朋友、女朋友之前，你先要做的事情也是一样，要爱耶稣。当你在学习夫妻之间要彼此相爱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很重要，你先要学会爱耶稣。当我们在教会里面，你要弟兄姐妹之间要彼此相爱的时候，也是一样，你先要爱耶稣。耶稣问彼得3次：“你爱我吗？”其实耶稣应该也问你的，只不过你没听见。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就应该想到你就是彼得。彼得软弱跌倒3次否认耶稣，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话都是彼得，只是可能没有给你那种环境让你去否认耶稣。甚至其实你的环境可能还没有到彼得当时那个环境那么严重，你已经否认耶稣了。所以你应该看到你就是彼得。那么你就应该听到主耶稣对你的问题：你爱我吗？当我们要遵循主耶稣给我们的命令去学习彼此相爱的时候，我们首先要问自己的是：我爱耶稣吗？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我们要彼此相爱，我们就要先爱神。我们要先要被神爱，对神的爱所充满，然后我们才能像神爱我们那样去爱别人。那么我们当如何切实的遵循彼此相爱这个命令呢？就你要具体的你要怎么做呢？你明白了这是一个新命令，你明白了你需要靠着神的爱去爱，但是你要到底要怎么做？在利未记第19章，那个彼此相爱人如己那个命令之前，其实有很多很长一段经文。我在查考圣经的时候，我以为只查那个利未记19章那个彼此相爱那个命令从旧约里面怎么出来的时候，但是你才发现，你如果读前面的时候，他已经告诉了你很多怎么彼此相爱，怎么爱人如己。最近我们都关心疫情，关心中国的事情，你看了很多的新闻，转到很多的帖子，但是你一定要记住一点，无论你做什么，你要出于从神而来的爱。如果没有爱，你做的一切都是徒然的。正如使徒保罗说的，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明的锣响的梆一梆。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能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右舍己身，叫人魂烧， 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异。说不管你做什么，如果你没有爱，你做的都是没有益处的，不荣耀神，也不造就人。那在利未记19章18节，爱人如己这一条命令之前，他就记载了很多很具体的，告诉你怎么彼此相爱。利未记19章9到10节，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不可折尽葡萄园的果子，也不可拾取葡萄园所掉的果子，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如果对我们现在来说，其实我们就应该去帮助有需要的弟兄姐妹。如果是有弟兄姐妹在养生之物上缺乏，神给你有丰裕的、有丰足的，现在你有工作、你有收入，你就应该帮助有需要的人。要把神所赐给你的养生之物与有需要的人分享，穷人也好，我们中间的，他说穷人和寄居的，那如果是弟兄姐妹，那更是义不容辞的。我在美国的时候，有一天早上，我们也是周六晨祷，晨祷会结束了，那有一个弟兄马上就走了，那另外一个弟兄就追过去就问他，一般结束我们都会留在一起再交谈一下，或者吃点早餐。但是那个弟兄那一天早上祷告完，他马上就走了。那个弟兄就刚感谢神，有个弟兄就追过去问他，就问他为什么要走这么快呢？他说我今天要走了，要离开这个地方了。那个弟兄问他，你为什么要离开这个地方呢？他说我因为我毕业很久找不到工作，我今天就要走了，要去别的地方。就那个弟兄听了就说，你不要走。你先留下来，那接下来这一段时间，我给你生活费。哇，那弟兄很感动，他就留下来了，再住了一段时间。那后来他找到工作，后来还跟我们中间一位姐妹结婚了。但是如果那一次没有那个弟兄去帮助他，就没有后来了。那一个弟兄就是他把他神给他的，现在与当时有需要的弟兄分享。这是最基本的，其实。第9章11到12节，你们不可偷盗，不可欺骗，也不可彼此说谎，不可指着我的名起假誓，亵渎你神的名，我是耶和华。你如果只是遵守这个不可偷盗、不可欺骗、不可说谎，很难的。但是如果你爱一个人呢，你就不会偷他的东西；你爱一个人呢，你就不会欺骗他，你就不会向他说谎话。第9章13到14节，不可欺压你的邻舍，也不可抢夺他的物，雇工人的工价不可在你那里过夜，留到早晨，不可咒骂聋子，也不可将绊脚石放在瞎子面前，只要敬畏你的神，我是耶和华。那对我们身边的那种，当我们在这边很尊重那些残疾人，我们也应该尊重，其实不光是在行为中，你心里面就要尊重他。这里讲的雇工人的工价不可留在你那里过夜。每年要过年，那个中国新闻都很多的，就是帮农民工讨债、讨工资，其实不是讨债呀，是讨工资。很多人呢，就是把工价留着不给农民工。如果你是老板，你不应该亏负你的员工，而且应该及时的发工资。不可欺压你的邻舍，也不可抢夺他的物。第9章15到16节，你们施行审判，不可行不义，不可偏负穷人，也不可重看有势力的人，只要按照公义审判你的邻舍，不可在民中往来搬弄是非，也不可与邻舍为敌，置之于死，我是耶和华。这是讲整个社会的公平公义。通常我们觉得公平公义是跟爱相对的，其实不是，你行公平公义其实也是一种爱的表示，特别是整个的社会来讲。然后才到利未记19章17到18节，我们常常引的，不可心里恨你的弟兄，总要指责你的邻舍，免得因他担罪，不可报仇，也不可抱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于是我们就只讲了后面这一段，却要爱人如己，知道这个是经文的出处，我是耶和华。但是其实他前面呢，就一大段就在告诉你怎么做。这是旧约的方式，而且这段经文我才发现，从那个19节到18节这一段经文，两节两节一组，每一组都是以我是耶和华 结束的，他给你一段命令，然后就说我是耶和华，告诉这是我告诉你的，这是我的命令。那如果你爱神，你就要遵循神的话，你要照着神的话去行。在旧约是这样，在新约也是一样的。耶稣也说过同样的话，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所以我们要彼此相爱，我们就要遵守神在圣经中所吩咐我们的，照主耶稣所教训我们的去行。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反复强调你要认真读圣经，因为你读了圣经，你照着神的话去行，你就是爱神了，就是彼此相爱了。不过从约翰福音第13章36到38节，在约翰福音13这一个上下文里面，这里我们可以学到一个很重要的彼此相爱的功课，那就是彼此接纳。我们可以想一想，彼得当时说出那么大的话，主啊，我愿意为你舍命。后来彼得却3次不认主。彼得怎么在其余的门徒面前抬起头来呢？彼得怎么可能成为初期教会的领袖柱石呢？如果早期的信徒，耶路撒冷教会一个弟兄姐妹不服彼得，就对彼得说，你曾经3次否认主，你不记得了？彼得当然记得。其实彼得3次否认主的时候，其余的门徒都不在场的，一定是彼得后来自己承认他的软弱，其余的门徒才知道彼得的失败。那当彼得承认他的软弱和失败的时候，其余的门徒早期的教会就接纳了彼得。其余的门徒接纳彼得，他们不比彼得刚强多少。耶稣被捕的时候，他们都逃跑了。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功，我们可以学习的功课，就是我们都是软弱的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软弱，我们一定要学习彼此接纳，在主耶稣的爱里彼此接纳。主耶稣已经接纳了我们，我们也当彼此接纳。我们彼此接纳就是彼此相爱一个很重要的表现。你接纳一个人，就你对他不要有偏见，你对他不要有歧视，你不要藐视他，不要小看他，不要论断他。但是在这次疫情里面，大家也是很明显的可以感受到，对武汉人、对湖北人就不接纳，很歧视。当然我们现在在这边也有点危险了，因为现在整个外国人对我们中国人都不接纳，这是很容易形成的一种偏见。在某种情况下我们是可以理解，但是在耶稣里面，或者我们如果是耶稣的门徒，我们一定应该胜过这些，不要以我们外在任何东西来判定、来论断一个人。你要从神的爱里面，从神的角度，从耶稣的心思、耶稣的爱里来看一个人，这样你能够接纳他，而且你接纳他，你可以让他建立起来。彼得早期是成了教会的领袖，而且大大被神所用。虽然他曾经那样的失败、那样的跌倒，最后我们如果切实的遵循主耶稣的命令，彼此相爱，会有什么结果呢？约翰福音13章35节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在恋爱中的人，旁边的人其实是很容易看出来的，虽然他们自己偷偷摸摸，但是旁边人的其实很容易看出来。为什么？因为他们之间有爱啊。活在爱中的人，哇，他真的是不一样的。特别是那种初恋的人，他不，以前因为不知道什么是爱，现在有一点尝到，他那个感觉啊，一下就可以看出来旁边的人。耶稣的门徒应该是彼此相爱的人，耶稣的门徒他们中间应该有爱，所以我们其实应该很容易让人看出来我们是耶稣的门徒的。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彼此相爱是一个命令， 它不是一个劝告，不是我们可以遵行也可以不遵行的。主耶稣的命令就是我们必须遵行的。那你说，那我们不能够彼此相爱怎么办呢？我们不能够彼此相爱，那我们就不是耶稣的门徒。哇，你说这么严重吗？是的，耶稣亲口说的。不过你要看一下《约翰福音》13:35，看清楚一点。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他是说的，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他没有说你的爱必须完全。就像我刚才读的《马太福音》5:34那一段一样，你们要完全，你们才能成为神的儿女。不是说你必须在行的完全，在爱中完全，你才是耶稣的门徒，而是说你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有时候我们可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有时候是有心根本就无力。那这个时候，就像我说的，你每一次去爱，其实你会得到更新的，因为你知道你靠你自己是不能行出来的，那你要依靠耶稣去爱，求神的爱充满你，给你力量去爱。但是你首先要有这个彼此相爱的心。如果你没有彼此相爱的心，你根本就不想去爱别人，那你肯定不是耶稣的门徒。我再说一遍，虽然觉得很绝对啊，如果你从来就没想过要去爱别人，你肯定不是耶稣的门徒。那回过来，你有彼此相爱的心，你愿意去爱别人，你愿意去爱身边的弟兄姐妹，愿意去爱你身边的人，你的同学，你的亲人，你的家人，你的父母，不管是什么人，你有一个愿意的心，神可以帮助你，告诉你怎么做。爱是需要学习的。我最近在为单身团体准备那个雅各书，我也在学习。那听那个讲员讲，他有一句话，我记得很清楚，他说 ：“The marriage is a humbling journey。”说婚姻是一个让你谦卑的旅程。婚姻里面就是最让我们需要的，要去爱。但是我们常常发觉，在婚姻里面可能是你最难去爱的。那这个时候你就应该谦卑。他说 ：“The marriage is a humbling journey。”就你要不停的谦卑自己。知道你自己不行，那你就要需要耶稣。这就是我前面讲的，为什么爱耶稣很重要。你要求神的爱要充满你，你要更多的去体会耶稣的爱，让耶稣更多的爱你，然后你就知道怎么去爱，你就得到这个爱的能力。它是需要学习的。神给你不同的环境，教会也好，家庭也好，工作也好，他就是让你在这些环境中去学习怎么爱人。那你刚开始的时候，你一定不要好高骛远。他需要学习，而且要从小事做起，一点一点的做。你从爱可爱的人到爱那些不可爱的人，你从爱你身边的人到远方的人，你从爱弟兄姐妹，然后到爱众人，你从爱中国人到爱印度人、爱犹太人、爱那些穆斯林。他这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你爱的能力越强，你就可以爱更多的人，你的心胸就会更大。我每一周给你们发的代祷事项里面，前面两个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没做，你看了以后有没有认真祷告。一篇就是关于每一周我们为一个没有信耶稣的民族祷告。我是从一个基督教机构里面摘下来的，但你会发现发的最多的，所以说他们关心最多的就是印度人。印度人真的人数跟中国人差不多，很多人没有信耶稣，很多的民族，但是我们觉得印度是我们的敌人，觉得我们根本就不关心印度人。尤其是应该以前做不到什么，你应该学会了解他们，然后开始慢慢为他们祷告。第二个就是每周我发一个基督徒受逼迫最厉害的国家，也是有一个机构，他每年会对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基督徒受逼迫的情况做一个评估，反正按照次序这样排下来。你真的爱弟兄姐妹，你应该学习为那些在受逼迫中的弟兄姐妹祷告， 虽然很多的国家你可能都没听说过，也没有去过，但是在基督里，因为他们祷告，你就是在爱耶稣，你就是在爱弟兄姐妹。主耶稣的大使命就是使万民做主的门徒。那你为万民信耶稣祷告，一定是神所喜悦的，你就是主耶稣的门徒。所以在那个彼此相爱，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我们去爱一个人，永远不会觉得爱够了，但是你先要认识的，这是耶稣给你的命令，你应该去学习，应该去遵循的。你要更多的体会神对你的爱，耶稣怎么爱你，然后你学习照主耶稣爱你那样去爱身边的人。到一个地步，你真的就会有确据，你是耶稣的门徒。因为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而且你真的这样去做，你会发现彼此相爱对你来说永远是一个新命令，它不是一个旧命令。因为你每一次去爱的时候，每一次去遵循这个命令的时候，你自己就被更新了。而且你会发现这个命令里面，这个耶稣的命令里面，哇，真的是把耶稣的心意不仅是告诉你，而且把耶稣神要记载这一个命令，你遵循这个命令，他要赐给你的恩典是源源不断的。神的恩典也是让我们更新的。所以我盼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你听得到，你要去行。当你去行的时候，你的生命会更新，你会得到这个爱的能力，去爱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将你自己的话摆在你的儿女面前，你更是将你自己的话在你的儿子耶稣基督身上向我们显明，向我们成全。主啊，就求你记着你的话，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认识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以致我们被神你自己的爱所充满、所更新、所改变，能够更加的爱神，更是要去学习彼此相爱、爱人如己。我们在这件事情上，对神、对我们身边的人都常有亏欠，求你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愿你自己的话苏醒我们，更新我们，让我们继续走到前面我们当走的路。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